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如果你跌入了绝境，而你又没有看到什么路可以走，你还能做的就是跪下来说：“神啊，求你帮助我。”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与蔡伯恩牧师一起学习圣经。我是芳华。蔡牧师，请你为今天令人鼓舞的主题介绍一些背景资料。
好的，我们要学习但以理书。今天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以理的一生也有很多挑战，所以我们和先知但以理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会面对来自不信世界的攻击，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会挑衅神的儿女。在危机中，我们常常会感到压力，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采取行动，想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但以理有理由依靠自己的才能，但是他却诉诸祷告。他跟朋友们聚集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祷告。这样的联合祷告是释放神能力的祷告，解决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正陷入的难题。
这是我们要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模式，所以让我们从但以理书中来学习，当跌入绝望的时候该如何的反应。
但以理书第二章17-23节那里记载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但以理跟他的同伴是来自古老民族的年轻人，他们在很久以前就被囚禁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虽然国王是残酷的，囚禁是艰难的，但是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仍然对神非常忠实。这看起来似乎与我们的时代没有任何关联，是吗？但是也许你去年曾经看过一个新闻60分钟的记录影片，你会看到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报道里面说，就像纳粹标记犹太人的房子一样，伊拉克摩苏尔的基督教家庭的房子也被标记成了红色字母，写了一个 N 字，那是阿拉伯文中拿撒勒人耶稣的记号，因为房子里面的家庭跟随耶稣基督。对那些住在标有红色字母 N 的房子里面的人，伊斯兰恐怖组织要求他们要支付勒索税并皈依伊斯兰教，否则的话要面对刀剑的屠杀。而伊萨一家人，他们住在摩苏尔的基督徒老区，是几代的基督徒， 他的房子就被标记了红色字母 N。 有一天，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来到他的房子，拿走了他所有的钱，带走了他的妻子孩子，并且要求他皈依伊斯兰教，否则就要杀害他。他告诉新闻60分钟的记者说，他们说我必须改教，而我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信仰，但是他们告诉我你必须改教，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你的妻子跟孩子，你将会被杀死。所以他就被迫同意改教，他跟家人团聚了。但是不久之后，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返回来告诉他，传统的穆斯林法律要求10岁的女孩必须结婚。伊萨跟他的妻子知道这对他们的女儿意味是什么，于是当武装分子走出门之后，他们就开始哭着求神的帮助，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跌入了深深的绝境。当然这只是一个家庭的例子，当今世界的基督徒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感同身受，除非你认识到他们是摩苏尔15万名基督教家庭中的代表。很多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实际上这只是中东的一个小镇而已，整个伊拉克有250万难民，包括基督徒、东正教徒跟穆斯林教徒，数百万人被恐怖组织驱赶。你会认为那只是在伊拉克，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实际上除了伊斯兰国，还有基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塔利班、博克圣地、内战联盟、军事伊斯兰等恐怖组织，他们在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叙利亚、埃及、奈及利亚、苏丹这些地方都有可怕的罪行，事情就在我们的时代发生着。当然你认为这与你也许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事情离你很遥远，但如果你忠于耶稣基督，你的信仰在你的人生处境下也会受到挑战。如果你是俄勒冈州的基督徒面包师，那今年夏天你可能会被罚款$13.5万，因为你没有为同性婚礼烘烤一个蛋糕。尽管你是依据最高法院的决议不为他们烘烤蛋糕，但你还是会受到处罚。如果你是学生，你可能被巴尔的摩的放射护理学校拒绝入学，因为你的入学申请里说神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这就成为你被拒绝入学的具体原因。如果你是乔治亚州的公共卫生官员，你会因为周日的临时讲道而犯了忌，因为在周日的布道中你谈论了神的创造和性纯洁，你会因为礼拜天在教堂里所说的话被解雇。如果你是票数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你将堕胎的医生跟那些中东的恐怖分子进行对比，你也会受到挑战。所以想想看，但以理书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你的生活也会跌入绝境，也许不是因为持枪歹徒或者政府，而会是因为疾病或者家庭成员的死亡。你还会对失败的事业或者人际关系深感绝望。你想知道当跌入绝境，我觉得撑不下去，看不到前进的道路，一切似乎都不如意，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做什么呢？但以理书实际上教导了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答案就在第17节。但以理让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知道绝境来临，并且告诉他们一同寻求从天上神来的怜悯。他跟朋友在一起转向神祷告。简单的说，这是重要的步骤。但以理一个有信心的人对其他有信心的弟兄们说，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为现在艰难的形势而祷告。这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处，神很少会呼召个体的信徒去单独走信心的路。我们是群体的一部分，我们认同自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受洗而彼此联合，我们成立社区团体，成立辅导婚姻的团体，有团体协谈的小组，在家里或者教会成立查经小组，还有校园支持小组、 让年轻人在校园里不再孤单。我们寻求为基督而活，彼此交融，我们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认识到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在一起，并且互相支持。这是我们在信仰的大家庭中领受的呼召。我们要接受支持和支持他人。当我们面对低谷时，神赐下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这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时，当我们是教会的成员时，当我们是查经小组的成员时，我们正在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为了应对危机的时刻，也是为互相帮助而过每天的生活。但以理做了什么呢？很明显，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一起祷告神，他们寻求天上的神说，主啊，请帮助我们，现在你应该祷告，我只是要求你做一件很自然的事，当跌入绝境，当你没有看到什么路可以走，你要做的就是跪下来说，神啊，求你救我。当伊萨跟他的妻子认识到他们在世界上没有谁能够阻止伊斯兰恐怖组织抢走他们的金钱和女儿，他们就关上了门，哭泣和祷告。你还能做什么呢？当我劝你祷告的时候，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牧师说，我们应该像但以理一样的祷告。当然，但以理会祷告，他是圣经里的大人物，他当然会祷告。你要认识到，当跌入绝境时，祷告是很自然的事。但以理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当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选择时，我们可能会忘记祷告。但以理能够想出办法来，因为他比巴比伦的术士要聪明十倍，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空间，他会想出办法来的。如果他搞不清楚，那他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人脉，他以前曾经影响过太监，大太监，记得吗？他跟国王的总管曾经一起达成了可以吃素的协定，并且化解了危机。也许他能够利用人脉跟某个人共进午餐，也许就能够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另外一个选择是尝试去解梦，不奏效也没有办法了。当然，第三个选择是仅仅担心焦虑，这些都是他可能的选项，事实上也是更自然的选项。祷告却似乎是一件非常不自然的事情。我不只是说你们呢，这个礼拜我去芝加哥旅行，路上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有机会思考一些我们正在处理的家庭问题。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我们需要处理年龄的问题、收养的问题、成瘾的问题。在开车的过程中，我在思考如何打一个非常困难的电话。我甚至开始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写下来我要说的话跟预期采取的方法。如果我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含义？如果我那样做，又可能会被如何的解读？我选了又选，想着可能做跟可能说的事。到了目的地，我还是没有想通。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开始思考了，但这只是让我更加的担心，更有压迫感跟负担感。我一直在想办法，后来我意识到，我快到终点了，才想起来我需要稍微复习一下我的讲道笔记。于是我一边开车，一边把我的讲道笔记放在车子前面。当然我知道我不该这样做了，但我还是做了。在讲到的笔记中写着，有麻烦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你猜猜看，我还没有做什么呢？我做了所有其他的事情，担心，试图修复关系，试图使用正确的词语跟智慧。但是我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我并没有真正拜倒在神的面前，我没有说，神啊，你能帮我修复这个关系吗？我不是说事情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在这种我需要应付的处境中，求你帮助我。就这样，圣灵开始引导我的想法进入全新的方向。我回到家跟我的妻子共进晚餐，虽然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但是我们的交谈让事情变得很美妙。我们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作为超越我的智慧。如果你愿意，求你为我制定备选的计划，并且按照你的时间动工。有的时候我们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顺服神，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不打算依靠神，总是想依靠自己的骄傲和选择。神会问你跟我说，你向我祷告了吗？这是神呼召我们做的事情。神说，你是否遗漏了什么呢？在清单中，你有正面负面的考虑，有这个有那个选择，但是你是否遗漏了什么呢？你是否寻求我了呢？我是天上的神，宇宙的主宰，你是否转向了我，向我祷告吧。
祷告往往是我们最后的手段，但是却本来应该是我们首要的选择。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当你跌入绝境时”。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分享您收听的感受。蔡牧师，你刚才说祷告，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认为祷告是突然的？我们该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你也许应该这样对神说，神啊，我觉得祷告是突然的，我觉得你没有回应我，我觉得我不知道该如何的求问你。不管你相信与否，你可以尝试这样祷告。
你不是说真的吧？
哦，我真的是这样想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因为祷告的本质上是你拿走所有的依靠，单单依靠神，承认我们对神的需要，单单对神说，神啊，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你的说明，我需要你来说明，告诉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应该说，神啊，我需要你的说明，教导我如何的祷告，我觉得我的祷告没有起任何的作用，我觉得你没有回应我。是的，你可以这样的告诉神。我们常常忘记，祷告的回应是看不见的，也是不可测度的。我们靠着信心祷告，相信神正在做的事情，超越了我眼睛所能看见的，超越了我所能够度量的，有的时候还会冲击我内心的信念。我只需要向神祷告，神透过圣经对我说，我正在超越时间和困境帮助你，即使事情的进展不可见，不可量，我希望你从我的话语中知道我仍旧在工作。我说，神啊，这就是我的挣扎，求你帮助我。我认为神不会因此而厌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神足够的真诚，我们可以说，神啊，我在挣扎中，我甚至挣扎该如何祷告，我很挣扎，我的祷告似乎没有效果，我很挣扎，你似乎没有回应我。这实际上是开始祷告的最好方式。你可以说，神啊，我需要你的说明，求你帮助我正确行事，因为我正在挣扎该怎么做。
圣经记载了很多与神对话的人物，对吗？
是的，他们都像耶稣一样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我们不喜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耶稣跪下来祷告说，神啊，求你把这杯挪去。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因为耶稣的痛苦是如此的剧烈，汗中甚至带着血珠。他祷告天父说，神啊，我想辞掉这个工作，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愿意做你让我做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刻，耶稣心中有剧烈的挣扎，也有巨大的压力。他在出汗，而且出的是血汗，压力太大了。我不会说这是没有信心，这是一种剧烈的挣扎。他说的是，我的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绝境，你就得帮助我。他向神求救，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耶稣没有经过过滤的话语。
是的，我喜欢耶稣的真诚，这是救主没有经过过滤的话语。我有的时候会对人们说，如果耶稣能这样祷告，你为什么不能呢？我们有时候忘记了祷告的意义，我会小心翼翼的祷告，有些话不是我自己的，却改变了我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祷告只是寻求神更大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求问神，神才会做得更好，神才会做更大的事情，我才会看到神的工作。可是很久以前，一位圣徒写道，祷告不是祈求神更大的工作，祷告本身就是神的工作。
嗯，我喜欢这一点。
因为如果你尽心尽性的祷告，就是在恩典的宝座前敬畏神。你说，神啊，我不仅要认识你，我更要顺服你的旨意。我是奉耶稣的名说的，我要为基督的荣耀而行，但我也要说，对基督最好的事情，就是我生命所需要的。所以我在祷告中顺服神的主权，并且对神说，神啊，我不只是求你做一些我眼睛能看见的事，因为你做的比我祈求的更好，你的能力比我想象的更大。我意识到，在祷告中，我改变了叛逆、顽固和骄傲的心。我在你的面前跪下，我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这是你的圣灵在我里面的伟大工作。
蔡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在今天你分享的主题中，你谈到了但以理如何回家，并且邀请他的同伴一起向神祈求怜悯。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祈求神并不是我们跌入绝境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们试图自己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就逃跑藏起来，我们哭啊哭啊，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向神祷告呢？
是的，那是因为我们是人类，只想寻找可见的和可衡量的东西。可是神做的却远远超过我们所看见跟所想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可以帮助我们祷告。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可能说，我祷告之后感觉好多了，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正确的理解经文。
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圣经的意思。
是的，我们需要更多理解经文。这节经文实际上是教导我们祷告的，因为第26、27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用正确的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圣灵在神的宝座前用超越我自己情感的话语替我祷告。我在祷告中可能昏昏欲睡，但圣灵的叹息却在神的宝座前为我发声。他说，父神啊，愿你完美的旨意成就。当我在人性中祷告的时候，神也在垂听我的祷告。神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了完美，比我所能想到的都要好。
阿们，谢谢你牧师。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听众朋友，这里是吴敬恩典节目。蔡伯文牧师是神学院的院长，也是教授和作家，并且有30多年的侍奉经验。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短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感受。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吴敬恩典。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